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法国警方已经公布了上周五夜间巴黎袭击事件后仍然在逃的一名嫌犯的照片，又有3人在医院死亡之后，袭击事件已经导致至少132人丧生。这名嫌犯被确认为萨拉赫·阿布迪斯拉姆，是一名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26岁男子。业已发布的有关这名所谓第八名嫌疑人的公告信息警告说，他很危险，任何拥有他信息的人都应当电告有关当局。萨拉赫·阿布迪斯拉姆在内的3兄弟与星期五夜间巴黎各处几乎同时发生的系列袭击事件有关。他的一名兄弟伊布拉希姆·萨拉赫在袭击巴塔克兰音乐厅的时候引爆了自己，那里的袭击导致80多人丧生。比利时当局正在拘捕他的第二个兄弟。法国和比利时警方都已经采取了几次逮捕行动，同时正在讯问和其他袭击嫌疑人有关的家庭成员和他人。法国的新闻报道说，3名这个自杀炸弹手的身份呢已经确认，另外还报道说2辆据信袭击者使用过的汽车也被发现，车辆呢都是用的是比利时的牌照。法国警方星期天讯问了袭击事件中第一名被确认的恐怖分子伊斯梅尔·奥马尔·穆斯塔费的近亲。巴黎上周五夜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在追捕那些袭击嫌犯方面帮助法国，并表示他计划加倍努力清除伊斯兰国组织。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伊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后说了这番话。他说，我们将加倍努力与联军其他成员国一道，为叙利亚带来和平过渡，并清除伊斯兰国组织这支会为巴黎、安卡拉和世界其他各地带来如此痛苦灾难的武装力量。奥巴马誓言与法国团结一致，并谴责星期五夜间在法国首都实施的协同袭击事件。他说，基于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而杀害无辜民众，这不仅是一次对法国的袭击，不仅是对土耳其的袭击，也是对文明世界的一次袭击。奥巴马还提到了上个月在安卡拉一次左翼集会上发生的2次炸弹爆炸事件，那次事件导致100多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巴黎和安卡拉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土耳其取消了向中国采购防空导弹的合约。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2013年宣布选择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为土耳其建设第一个价值34亿美元的远程防空和反导弹系统。这一决定引起了美国等国家对有关安全问题的担忧。此前土耳其政府在压力下一直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美国民主党3位有意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人士11月14号晚上在爱奥华州呢举行了又一轮政策辩论。在为期2小时的辩论开始之前，全场先为那些在法国首都巴黎星期五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人士呢举行默哀。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法国首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出任过前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来说是一个展示外交领域历练的机会。在这同时呢，对外交经验比较少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马里兰州前州长欧玛丽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六晚间的辩论中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能够仅仅被限制发展，而必须要被挫败。克林顿进一步表示，美国需要有决心将世界各国团结在一起，彻底铲除让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得以发展壮大的极端圣战思想。克林顿强调说，美国并不是同所有的穆斯林开战，而是在同暴力极端主义者开战。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巴黎遇袭以后，马尼拉加强了 APEC 的保安，美中之间角力将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的首要和中心。分析人士认为，习马会是习近平冒了两岸互不隶属的风险。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看法国方面的消息。法国警方拘留了与巴黎星期五晚上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中一人关系密切的六个人，其中三人是这名恐怖分子的亲属。与此同时，法国警方星期天说，在巴黎东部郊区蒙特勒伊发现了袭击中向一些餐馆射击的恐怖分子使用的一辆汽车。法国的全国哀悼星期天进入第二天。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帮助捉拿制造巴黎攻击的罪犯，并加倍努力消灭伊斯兰国组织。奥巴马总统保证将与法国站在一起，谴责星期五在巴黎发生的有组织的袭击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巴黎日前遭受一连串恐怖袭击之后，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办国菲律宾也加强了戒备。当地一些民众抱怨说，各项警戒措施的加强进一步妨碍了他们正常生活。不过也有许多菲律宾人为他们的国家能在近20年来首次有机会主办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感到自豪。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法国首都巴黎星期五晚间遭遇了重大恐怖袭击，在当地时间已经进入周六的菲律宾，当局立即按计划展开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全面安保演习。菲律宾当局封闭了首都马尼拉市区的一些主要道路，并由此而造成全城多个地区的交通全天严重堵塞，民众不得不寻求各种方式前往自己的目的地。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各个场所，菲律宾当局也明显加强了警戒，出动了警犬、拆弹特工人员和军人把守各个入口。星期六当天，美国空军一架先进的 C-17 运输机也停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据信，这一举措也与峰会的安保措施有关。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本星期将汇集马尼拉，出席一年一度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本届 APEC 会议负责人、菲律宾外交部次长劳拉·德尔·罗萨里奥与媒体会面时表示，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峰会主办方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来加强警戒，但他不愿就此多做评论。他说，安全事宜不应该让人监测到，意思是我们不想让人了解我们的安保行动。安保措施肯定是加强了，但请不要问我有关具体措施的问题。马尼拉市一些市民说，当局为主办 APEC 峰会采取的非凡安保和交通管制措施严重扰乱了老百姓的生活，但许多人为菲律宾能在近二十年来首次有机会主办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感到自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以后，俄罗斯担心遭受恐怖袭击，采取措施防备可能的恐怖行动。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也想利用巴黎攻击事件摆脱目前的国际孤立处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法国巴黎发生袭击之后，俄罗斯提高了反恐戒备状态，在莫斯科红场及其周围的市中心地区，巡逻警察更频繁地检查行人的证件，有时还用警犬检查行人的包裹。莫斯科地铁站能看到更多的警察分成三个人到四个人一组不停地巡逻。在地铁检票闸口附近，专门的安全人员时常抽查行人的行李，如同在机场一样放到安检设备上扫描。 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内务部等安全机构已经加强了对体育比赛、音乐会等人流集中地区的保安。俄罗斯交通部部长索科洛夫说，全国各地的交通设施加强了安全措施，对旅客行李的安全检查更加严格。曾经是高级安全情报军官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莫罗佐夫说，首先加强安全警戒的是俄罗斯各地的核电站，此外还有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另外，俄罗斯安全部门也将特别注意数千名在叙利亚作战的俄罗斯公民可能回国，要求地方安全部门监控这些人的亲属。俄罗斯一架客机不久前在埃及坠毁之后，俄罗斯警方就已经提高了警戒状态。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相信，那是一起炸弹被投运到飞机上，然后引爆的恐怖袭击事件。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落事件负责。与此同时，伊斯兰国最近通过视频已经发出警告，为了报复出兵，叙利亚将会很快血洗俄罗斯。俄罗斯官员表示，安全部门正在研究有关的视频。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巴黎袭击的遇难者的家属表达慰问。普京同时谴责了这起事件，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对付恐怖主义。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俄罗斯应该同美国、法国等一道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他说，俄罗斯同西方应该立刻结束因为乌克兰问题导致的分歧和对抗。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俄罗斯期望利用巴黎袭击事件同西方组建反恐阵营来摆脱目前的孤立处境，但西方不会出卖乌克兰，乌克兰更不会放弃抵抗。没有俄罗斯的帮助，西方仍能够对付伊斯兰国的威胁。他认为，俄罗斯无法利用巴黎袭击事件同西方讨价还价，在叙利亚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皮昂特科夫斯基说，看一看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盟友是谁，俄罗斯的盟友是伊朗、黎巴嫩的珍珠党、伊拉克的一些什叶派，还有阿萨德的政权。俄罗斯所面对的却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逊尼派世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被认为绝大多数并没有打击伊斯兰国，而是针对阿萨德的反对派。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珍珠党也被西方看成是恐怖组织。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杜波诺夫说，巴黎事件之后，下一个袭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俄罗斯。他期望当局能够停止在国内对西方的各种攻击和抹黑宣传，不要再继续打压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而是需要集中力量真正从事反恐行动。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雅申说，不清楚巴黎袭击事件之后普京是否意识到了风险，因为普京在叙利亚的冒险正是每个俄罗斯人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他认为，俄罗斯要想真的打击伊斯兰国，就应该加入到西方组织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中。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巴黎袭击再次给俄罗斯敲响了警钟，俄罗斯遭受恐怖攻击的风险在提高，更难从叙利亚脱身。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同阿富汗不同的是，在阿富汗当年犯下错误后，苏联能够离开脱身，但是俄罗斯却正陷进的却是中东地区，那里历来是各种经济利益、宗教冲突的汇合点。从星期六起，不少俄罗斯人前往法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在圣彼得堡、在叶卡捷琳堡的领事馆前献花，点燃蜡烛，表达对法国的支持。脸书上，许多俄罗斯人已将自己的照片背景换上法国的三色旗。莫斯科著名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晚间也被打上了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的灯光。俄罗斯的居民住宅楼和地铁等地过去都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库尔德人武装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重新夺取了伊拉克北部城镇辛贾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新的进攻行动星期四沿重要补给线47号公路展开，那里往东是伊斯兰国盘踞的摩苏尔，往西是该组织宣称的首都拉卡。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皮特·库克说，
如果公路真的切断了，可能意味着严重影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该地区行动。我们必须密切观察事态发展，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们坚信这将具体影响到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及其对部队的补给能力，以及将新的外国战斗人员投入战斗的能力。
虽然伊斯兰国在最近的军事行动中遭遇挫折，生活在土耳其辛贾尔的难民对很快回国态度犹豫。辛贾尔的亚兹迪族难民赫夫瑟·阿布杜拉说，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杀害了我们所有的孩子和男人，并且绑架我们的妇女，我们害怕回去，我们在那儿一无所有，假如我们回去，那里的环境必须安全才行，否则我们不能回去，因此我们不想现在就回国。
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8月占领了辛贾尔，迫使亚迪兹人逃离。一个多星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每天都发动空袭行动，不过迄今为止，伊斯兰国还没有从该地区撤离的迹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开启亚洲之行，这次访问亚洲，奥巴马将为亚太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改变，或是将为美国取得哪些成果？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表示，奥巴马此行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实质成果，但此次亚洲之行，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1月中旬开启亚洲之行，将先后到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劳曼表示，这次亚洲之行可能不会有实际的成果产生，但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就有重要意义。
我想你首先要注重的应该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和成果一样重要，实际上比成果还重要。只要奥巴马总统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果。奥巴马不一定要和谁达成什么，但他一定要去，这样才能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表示关心。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员程斌也表示，奥巴马这次亚洲行所能达成的最佳成果可能就是一份直截了当的声明。
你能期待的最好情况恐怕就是一份有关他们的国家利益的直截了当的声明，这其实也很重要。这份声明可以澄清很多疑惑，但是不要指望奥巴马参加几个亚洲峰会就能达到诸如 TPP 或者是如何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声明这样的实质性成果，这不现实，在国际峰会上也不可能。
虽然不能达成实质成果，但两位专家都认同奥巴马此次造访亚洲将与亚洲各国领导人一起就经济合作、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争端等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劳曼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将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
这次亚洲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南中国海的争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周二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辩论会上，南中国海一词出现了三次。
程斌表示，网络安全问题也可能成为各国讨论的重点。他认为，虽然目前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中美两国讨论的焦点，但网络是全球共有的领域，所有国家都应重视网络安全。他们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周四举办的名为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前瞻的媒体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按计划，奥巴马总统先于11月14日抵达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 然后开始他的亚洲之行。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即将在菲律宾召开之际，大批抗议人士星期四前往驻马尼拉的美国、中国和日本大使馆外边举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者游行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高喊菲律宾不欢迎奥巴马、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滚开等口号，抗议他们所说的美中日三个帝国干涉菲律宾事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雷斯对美联社表示，这三大国角力并不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
China, Japan, the US, these are the competing imperialist powers in the...
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强权，都企图主导地区事务。他们并不关心菲律宾人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大国手里的工具而已。
一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征为慰安妇的菲律宾妇女也参加了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我们来抗议是因为安倍也参加了 APEC 会议，我们必须让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慰安妇的摧残。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将是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的首要和中心，尽管南中国海的紧张或许不在讨论的议程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这次峰会关注的大部分重点是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有影响力的亚太经济论坛，他们二人最近曾在华盛顿会面。国际危机组织冲突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平克斯顿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领土争议的军事紧张在加剧，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影响。世界40%的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
如果那个地区军事化或者成为冲突地区，将导致每一方都付出巨大代价。
这个争议的问题可能只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时被讨论，该议题的讨论将推迟到大多数相同领导人几天以后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安全峰会上。 APEC 组织成立于1989年，目的是促进贸易， TPP 可能是讨论的首要议题。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实现20多年前的 APEC 最早设定的目标的第一个行动。
Set over 20 years ago，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还不是 TPP 成员的 APEC 成员国都表示有意加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北京似乎不肯定是否要加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协议，或者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其他的选项，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无论是哪种选择，中国认为被排除在 TPP 之外有点处于不利之地。我认为他们在想方设法找出重整的最佳战略。
在去年的 APEC 会议上，中国提出组建资金达500亿美元的亚投行，一展经济领袖的风采，但美国借助 TPP 则主导今年的 APEC 贸易议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聚集在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年度峰会之际，活动人士呼吁各国信守停止补贴矿物燃料的承诺。在本月底就要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之际，活动人士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必须要展现出领导力，遏制二氧化碳排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2009年，20国集团成员承诺停止补贴化石燃料。这些补贴形式包括直接拨款或贷款， 税收优惠或价格支持。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二十国集团政府违背了这项承诺。
他们仅是为化石燃料的生产，一年就提供了4520亿美元的补贴。
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政府每年拨发价值205亿美元的补贴，主要是以税收减免的形式。奥巴马总统已表示，结束这些补贴仍然是一项施政重点。本月早些时候，他否决了修建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所谓基石石油管道项目。
在采取严肃的行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如今是一个全球领导者。坦率地说，批准这个项目将破坏我们的全球领导力，而那正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风险，无所行动。
世界各大经济体以不同的形式补贴化石燃料。
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通过公共融资发放的补贴最多，而且日本和韩国的很多资金不是流向国内，但仍然为海外的化石燃料开采提供资金。
惠特利说，巴黎气候峰会即将召开，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兑现承诺，结束补贴化石燃料。
他们正在直接破坏他们的气候承诺，不过我们还是抱有很大希望，因为这实际上显示很多这些决策其实都把握在政府的手中。
把方向转移到补贴可再生能源将会带来巨大影响。
比如说，我们看到太阳能价格急剧下跌，这是因为欧洲等地方有并网费这样的支持措施，还有中国等国家也提供了支持，对清洁能源，特别是太阳能，进行了很多投资。所以，当政府的支持转向的时候，变化真的很快就能够发生。
美国和中国已经共同宣布，要把为逐步废除化石燃料补贴制定最后期限，作为中国2016年主持二十国集团峰会时的一项工作重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一块儿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美国民主党三位有意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人士10月14号晚上在爱奥华州举行了又一次政策辩论。在为期2个小时的辩论开始之前，全场先为那些在法国首都巴黎日前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人士举行了默哀。在一些观察人士来看，法国首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出任过前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来说是一个展示外交领域历练的机会。与此同时，对外交历练较少的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马里兰前州长欧玛丽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不过，出席周六政策辩论的三位民主党参选人都没有对如何打败伊斯兰国提出进一步的具体方案。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希拉里·克林顿在三人当中遥遥领先。在接受民意调查的人士当中，表示希望希拉里·克林顿代表民主党参选下一任总统的有55%，支持桑德斯的有33%，认为奥马利应当成为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有3%。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历史性的缅甸大选当中，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奥巴马、缅甸总统登盛都向他表示了祝贺。中国对这次大选表示欢迎的同时，也警告缅甸未来不要倒向美国。即将接管缅甸政权的全国民主联盟和昂山素季将如何处理对中国及美国的关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选的结果让缅甸实现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全民联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将取代军方支持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接管联邦议会。前美国驻缅甸首席代表、现任美国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的资深外交官普利希拉·克莱普说，接下来缅甸所有头疼的问题都是全民联的事了。 当然，除了国内少数民族争端、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以及土地问题等等，如何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也是一个重头戏。这其中以缅甸与中美两国的博弈最为微妙。作为邻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1988年缅甸发生8888民主运动，军政府接管全国政权，血腥镇压，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后，中国向缅甸提供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也正因为如此，被军政府软禁20年的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带领他的政党获得此次大选胜利，似乎使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而在昂山素季被软禁的20年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位缅甸最红政治家及民主斗士提供了支持，因此很难说新的缅甸领导层不会成为西方势力。中国作为缅甸唯一大型项目合作国家的那20年间，在缅甸的影响不断扩大，然而一些行事方式也让缅甸人民感到反感。2011年9月，在环保组织及民主团体的影响下，总统吴登盛冻结了中国政府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密松电站建设项目，同时还加强了与欧美、日本等国的关系。不过，中国并不是没有准备。今年6月，昂山素季受邀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从那时起，便可看出中国政府已经为全民联接管缅甸做好了准备。资深外交官克莱普说
：“So they've already 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with her directly, and that's a very healthy sign.
中国已经与他直接建立了交流，这是个好的现象。他们幸好在大选前就这么做了。”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1月10日发表了社评中说，昂山素季的中国行是就未来缅甸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态度而发出的信号。克莱普说，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陆上接壤的前沿国家，缅甸的地位在东盟会越来越重要，这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其实近年来昂山素季的一些行为曾让支持他的西方国家吃惊。2013年，他为中国在缅甸中部投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开绿灯，而这个项目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另外，在罗兴亚穆斯林问题上，美国、联合国和人权机构几次三番呼吁昂山素季站出来说话，但是他却保持沉默，迟迟没有为罗兴亚人发声。因此，一度被认为是缅甸亲西方政治势力的他，是否会在制衡中国的战略中发挥作用，并不那么明了。不过，西方对缅甸的制裁也并没有因为一场选举而全部撤销。克莱普说
：“It's going to。”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仔细考虑余留的制裁措施，同时准备好迎接美国在缅甸的新开端。
克莱普认为，从历史来看，缅甸擅长平衡与各国间的外交关系，这一次缅方也将继续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这些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维持平衡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视察了在吉布提补充供应的中国海军第21批海军护航编队。这次访问再次引发外界对此前多次传出的中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消息的重新关注。不过有专家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基地威胁不到美国，美中应当加强在非洲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11月7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吉布提。早在今年5月，吉布提总统盖莱告诉法国媒体，称吉布提正在与中国协商建造军事基地。盖莱在法新社的专访中说，法国已经在此地很久，美国人也发现吉布提的位置可以协助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日本人想要提防海盗，现在中国人也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不过中方对此消息不置可否。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角，靠近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入口，长期以来被多国海军部队作为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基地。美国、法国、日本都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莱尼耶更是美军在非最大的基地。华盛顿邮报、外交家杂志、每日电讯报等媒体都发表文章， 称中国在吉布提的计划引发了华盛顿方面的担忧，一些美国官员担心这会影响美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情报搜集。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有关基地建设的细节尚不可知，该基地可能被主要用于提供中国反海盗任务的后勤保障。前埃塞俄比亚大使、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大卫·施恩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究竟会建立什么性质的基地。如果基地只是保证军舰供应，那么我不觉得这会威胁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
从今年开始，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由经济援助、贸易往来、基础设施援建进一步发展到了军事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宣布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并且建设8000人的维和部队。许多专家呼吁美国重返非洲以制衡中国。美国外交事务杂志4月23日发表《中国来到吉布提》一文，称华盛顿将需要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盟友联合起来，以试图应对中国在吉布提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中非问题专家威特尼·施奈德曼也向美国之音表示，许多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在增加与非洲的联系。他说2015年8月4日至6日的美非峰会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对非的战略转型。长期以来，美国将非洲视为援助对象，而美非峰会则转而强调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会议期间达成1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大卫·施恩教授则认为，美国在非洲的基础足够深厚，并不需要特意增加其存在感。他说，
不管是在安全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相比中国，美国在非洲有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大规模的援助项目。除了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了小型无人机侦察项目，美国海军定期在非洲附近海域巡航，美军飞机也经常在非洲各国执行任务，所以美国不一定会将中国近期的举动看作巨大的威胁，并因此特意加强与非洲的交往。
今年五月，纽约永安会计事务所发布报告，称2014年美国对非外商直接投资占总金额的13.8%，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者。而过去近20年来，美国一直与英法两国位列前三。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事务专家亚历山大·萨利文接受国防新闻采访时称，中国可以为非洲的安全维护做出一定的贡献。尽管在未来中国可能有进一步的扩张举动，但就目前吉布提基地的协议来看，美国应该表示支持。大卫·施恩教授说，
这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势。当然，中美两国会有机会成为合作伙伴。毕竟，非洲是一个中立的地区，既不是美国的后院，也不是中国的。两国都未曾殖民过非洲，并且都想要打造一个繁荣发展的非洲。但是在商业方面，比如贸易领域和争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合同，两国间的竞争还在继续。
美国之音鲍荣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国民党主席、台湾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对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他在参加到纽约地区数百支持者为他举行的造势会上，呼吁两岸支持两岸和平的朋友们肯定马习会的成就。他说，国民党在选举最困难的时刻必须凝聚共识，唯有团结才有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晚上，台湾国民党主席、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比预定时间晚了1个多小时抵达纽约拉瓜地亚机场。 其实正值法国巴黎恐怖分子攻击导致超过100人死亡的事件成为头条新闻。朱立伦在抵达法拉盛造势现场外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必须对恐怖攻击表达严重谴责。
全世界对于这种恐怖攻击都是大家都会提高最高的警觉啊。那国家安全的部分还有民众的安全是一切最重要的考量。
在对酒后一个多小时的热情支持者发表演讲时，朱立伦强调，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是66年来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凡是支持两岸未来能够持续和平的好朋友，都应该用掌声表示肯定跟鼓励，对不对？
他利用30年前他在纽约深造时的经历，强调了他与马英九总统的成绩关系。他说1986年双十国庆前一天，在纽约大学读硕士的他到中国城做义工。
那时候国民党派了一位很优秀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那位当时担任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叫做马英九。然后他那边参加乔宴，坐在他旁边，就正隔壁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学弟，纽约大学的同学会长叫做朱立伦。
大纽约地区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造势活动席开40多桌，数百位支持者不时高呼朱立伦当选，国民党加油的口号。朱立伦承认现在是国民党最辛苦最困难的时刻，他告诉支持者，在选举的最后阶段，唯一一条路就是凝聚共识，唯有团结才有希望，才能胜选。他呼吁支持者拜托所有在台湾的亲友投国民党候选人一票。
即便他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都要胜利成功，大家说对不对？
朱立伦将于星期六早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之后他还将与媒体查叙，与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专家们举行闭门会议。他将于星期日离开纽约，飞往旧金山，并于星期一离美返台。美国之音方兵方正，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教授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先生身份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会面，冒了大陆始终不承认两岸互不隶属的风险。也有美国学者认为，马习会是帮了马英九一个忙，而习近平期待马在剩余任内做出更多推动两岸经贸整合的举措，以作为回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认为，马习会习近平比马英九冒了更大的风险。他说，看上去像是在一个尴尬时刻突然决定举行的会晤，显示出某种急不可待。李安友教授是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汉学家，他说，台湾总统马英九寻求与习近平会面已经很久了，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会晤在两岸关系上强调双方的平等身份，不对两岸现状做任何妥协，对内则希望显示其两岸合作政策优于其他的政策。但是李安友不认为这次会晤会对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李安友强调，十分神秘的是习近平这次同意与马英九会面的动机。李安友表示，习近平不必放弃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及一个中国，但习近平付出了微妙的代价，因为以先生对先生的方式与中华民国总统会晤，使习近平冒了承认有人称之为两岸互不隶属看法的风险，而这是北京之前从来都不同意的。李安友说，习近平还放弃了总统会晤必定是政治性的会晤的要求。李安友说，政治会晤的含义总是含糊的，马英九在会晤前发表的声明就指出，他不会涉入任何政治层面的内容。李安友推测，习近平与马英九都持同样的看法，即非常重要的是要告诉台湾民众，两岸合作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繁荣。 联友的分析是，也许从这个角度，习近平认为可以影响台湾大选，但是很可能习近平在玩一个长期的游戏，希望在台湾遏制反大陆情绪的快速升高，用这种方式来影响下一届台湾政府的行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孔告峰同意联友马比习风险小的分析。他说，马英九明年五月下台前不再面临选举，他需要担心的是继续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而这次会晤恰恰可以帮他达到这一目的。孔告峰说，马英九在台湾总统任内会见习近平，建立了历史性的先例，超越了已经与习近平见过面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现任主席朱立伦，这将确立其未来在国共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地位。孔高峰说，习近平的盘算是在台湾大选前举行这样的会晤，将可以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势头，明年可能胜出的民进党将发现这种势头难以逆转。孔高峰说，除此之外，对习近平来说，除了风险别无其他收获可言。他进一步阐释了联友习近平风险比较大的观点。他说，马习会可能过于平等，两岸互不隶属的形象对中共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危险。孔高峰表示，习近平任期还有很长时间，并没有马英九的紧迫性，他完全可以等到台湾大选后做这件事。因此他认为马习会是习帮了马一个忙。孔高峰说，这是非常神秘的，问题是习期待从马那里得到什么回报呢？孔高峰分析，可能的回报是马英九利用剩余的执政期加速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整合，允许大陆主要国有企业并购台湾敏感行业的企业。但孔高峰表示，即使是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也一直不敢对此类的并购案开绿灯，而许多台湾民众认为这是大陆的特洛伊木马，只会使大企业受惠而使台湾主权受损。孔高峰补充说，去年太阳花运动和国民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低都源于这同一原因。孔高峰指出，如果马习会成为马英九这类行动的掩护和先导，他一点都不会吃惊。不过他说，当然只有时间知道。以上两位专家的见解均源于亚洲协会中餐馆网站上有关马习会的书面讨论。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参选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4号上午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在30分钟的专访里，朱立伦谈到了这次访问美国之行的主要成果，对马习会以及两岸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迎战两个月后的总统大选。下面是这次采访的节选。
中台三方的一个机制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啊，仍然对于这个所谓的各自表述在马习会有没有彰显，大家还有一些疑问。如果说今天是您代表中华民国去见习近平的话，在各自表述上面您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说法和作为吗？
我觉得这一次马总统在有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阐述上面非常完整的就他历史的事实以及他的定义都说得非常清楚，尤其那一段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啊，我们针对于两岸关系所走出的一条路说明得非常的清楚，两岸对于所谓的一中有不同的定义，这就是一中各表当时的缘由，也就是两岸这么多年来大家各自争议求同存异，到渐渐我讲的求同存异或者是未来可能求同化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一步的进行。那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大家可以把这些争议先放在一边，然后持续的进行，不管是我们原来大家讲的三通直航，或者是今天进行的23项的协议，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累积起来。那如果今天还要走回头路，再去看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共识，而这个共识可能又要花很大的一个时间跟心血，双边又有不同的意见，我想在整个 国际的这个环境之下，以及两岸关系的复杂状况之下，会浪费掉非常多我们的时间，会把我们现有的基础给就是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就是我在多次公开谈话或者是跟这些很多学者专家座谈的时候都会提到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是一个逐步累积的关系。
是，主席，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想请教您的就是来总结一趟这一次的访美之行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Daniel Russell 他特别说了，您这次来到美国所接到的这个待遇是与蔡英文访美的时候待遇是相同的，完全一样的。您对于这次的访问，您觉得最大的成果到底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遗珠之憾吗？
其实我觉得台美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稳定的伙伴关系，所以作为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以及总统候选人，我有必要让美方的朋友了解到，如果我们当选之后，我们的政策包括台美大家关系的不管是在外交上、在安全上、在经贸上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会怎么样的维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包括台湾跟大陆、台湾跟美国、美国跟大陆之间的三角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稳定的关系，尤其是两岸的和平是美国人非常非常重视，也希望两岸能够非常稳定的和平的发展，所以这一点要让美国朋友知道我们双边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在美方的朋友的帮忙之下、协助之下，很短的时间，几乎在一天之内见到了就是所有要见到的朋友，而且也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分享了我们这些包括我们的想法，对于双边将来合作建立了很强的一个互信基础。
是。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26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大陆民主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11月15号开始全天举行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呼吁香港市民和内地同胞一同纪念胡耀邦，并借此思考中国民主未来。今年11月20号是被认为是开明派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百年名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中共前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前夕，支联会11月15日从上午开始，在行人众多，尤其是中国大陆游客云集的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大钟下，举办纪念胡耀邦百岁名寿展览，希望与公众一起追思这位开明务实、为政清廉、曾平反中共建政至文革之后数百万起冤假错案的已故领导人，并揭示他临终前对民主的期盼。胡耀邦百岁民寿展览通过图片和文字介绍胡耀邦的生平、政绩、语录和评价，以及悼念胡耀邦与六四的关系和天安门悼念的结局和影响，向外界展示胡耀邦在80年代主力推动解放思想、广开言路的功德。展览还特别介绍历年来中共悼念胡耀邦的规格所折射出的执政走向等。支联会的成员在活动开始时向胡耀邦敬献花篮，随后他们向过路的行人发派介绍胡耀邦的文章等资料，并用粤语和普通话介绍胡耀邦以及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况。支联会常委、香港资深社运人士徐汉光在活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胡耀邦值得纪念的功德在于他在80年代开启了中共历史上最开明、思想最解放和活跃的年代。他说，
他是中共少有的真正为国为民，而不是着重自己的权位一个最高领导人。他是开展了中共的历史上最开放的一个年代，就只有他和赵紫阳不到10年是比较开放的。他是真的反思过中共专制的弊病，尤其是文革的惨号。
由于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 直接触发北京学生和市民自发上街悼念，不满官方对胡耀邦的评价及治丧规格，并演变成学生运动，乃至后来被当局血腥镇压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法国战机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拉卡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摧毁了一个指挥所以及一个训练营。法国军方一份声明说，十架战斗机向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投掷了20枚炸弹，这是法国目前为止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的最大规模打击。此前上周五夜间，在巴黎刚刚发生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负责导致130多人丧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这些法国战机是星期天夜间从约旦和阿联酋起飞，并且与美国空军共同行动。法国总统奥朗德称，星期五巴黎发生的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是战争行为。与此可能有关的另外一个事态发展是，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已经向叙利亚北部打击伊斯兰国的叙利亚阿拉伯联军运送了第二批军火。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些武器是通过陆路运输的，此前的一次运送军火行动是今年10月通过空运实施。巴黎上周五夜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在追捕那些袭击嫌犯方面帮助法国，并表示他计划加倍努力清除伊斯兰国组织。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的伊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之后说了这番话。他说，我们将加倍努力与联军其他成员国一道，为叙利亚带来和平过渡，并清除伊斯兰国组织，这支会为巴黎、安卡拉和世界各地带来如此痛苦灾难的武装力量。奥巴马誓言与法国团结一致，并谴责星期五夜间在法国首都实施的协同袭击事件。他说，基于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而杀害无辜民众，这不仅是一次对法国的袭击，不仅是对土耳其的袭击，也是对文明世界的一次袭击。奥巴马还提到了上个月在安卡拉一次左翼集会上发生的2次炸弹爆炸事件，那次事件导致100多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巴黎和安卡拉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土耳其取消了向中国采购防空导弹的合约。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2013年宣布选择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为土耳其建设第一个价值34亿美元的远程防空和反导弹系统，这一决定引起了美国等国对有关安全问题的担忧。此前土耳其政府在压力之下一直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美国民主党三位有意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人士11月14号晚上在爱奥华州举行了又一轮政策辩论。在为期2个小时的辩论开始之前，全场先为那些在法国首都巴黎日前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人士进行默哀。那么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法国首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出任过前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来说是一次展示外交领域经验的机会。那么在这同时呢，外交历练比较少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和马里兰州前州长欧玛丽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六晚间的辩论中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能够仅仅被限制，而必须要被挫败。克林顿进一步表示，美国需要有决心将世界各国团结在一起，彻底铲除让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得以发展壮大的极端圣战思想。克林顿强调说，美国并不是同所有的穆斯林在开战，而是同暴力极端主义者开战。来自佛蒙特州的桑德斯参议员再次批评了克林顿2012年担任参议员期间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投了支持票的行为。他说呢，在我看来，对伊拉克的极不成功的入侵促使了整个中东地区的乱局。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电台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